始终无二啊，说子路啊，以为啊，人、鬼啊，生死是两件事啊，其实人跟鬼啊，生跟死啊，是一件事的，不是两件事的。就是我们做事情的心态，要存着恭敬的心。那你用这个恭敬的心，你以后啊，就有这种好的果报过来。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说，如果用我这个恭敬心呢，对一切事物，哎，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。好，接下来说，明子四策，盈盈如也，直路沆沆如也，然有子贡，侃侃如也，直乐也，若有也，哎，不得其使然。孔子就跟这个说，子路啊，他会不得其死。为什么？子路那种个性，孔子就给他算定了。为什么？我们人的个性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他的行为就是用这个个性去接触外面。所以明子骞等四人啊，他带在孔子，就是在旁边的孔子的周围啊，就带在孔子之侧。那明子呢，他这个人呢，他是一种内刚外合，他的德气浑厚的人。那子路呢，是一个刚强的，叫沆沆如也，所以很刚强。那冉有跟子贡和乐，那孔子呢，见这个四位弟子呢，各自坦率的显露其性情，不禁欢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用真性情来，孔子好教化他。那孔子教他不对的，他们才会认真的去改过来啊。他若有也呢，不得其死。这个若字呢，有不敢避意之意思，有不敢说伊会安尼哦，伊讲伊若定这种个性哦，一定会安尼，有这种说法，不是讲一定安尼哦，讲这种个性唔改，他一定会这种，这一定会死于非命的。他是那种很，这种个性好像是一种不认输的那种个性。所以这个若智呢，这样子的说呢，他我从集注里他有讲说，有不敢避意的这个意思。那这个医师他这样讲，他说子路呢刚强，有不得其死的道理哦，故因有这个道理的原因在里面，所以例如这种的个性，你就会碰到这种果，你有这种因，就一定会这种果。所以孔子戒他，就是警戒他，哎，利害注意，你这个个性不行。哎，其后呢，子路呢，真正属于，真正的足于这个魏的孔鲤之难。后来子路也真正是死，就是战争的时候死掉。人家跟他讲说，这魏国战争啊，你看敌人太多，我们不敌敌人，一定要赶快逃了，就是撤军了。那子路认为说，我是这一国的这个军人呢、啊，我怎么可以，哎，就是放着这个城里的人不管呢？所以他就一个人硬撑啊，后来真的是死于非命。那孔子就骂他说：“可以逃，为什么不逃？”哎，说留着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可以逃，你为什么不逃？孔子有这样子的在责备他。那你这样死白白死有什么意义啊？就有什么意义呢？那子乐这个乐字呢，就是用乐各尽其性，然后孔子、啊、看他们的个性，然后去教他们，让他们每一个人有他的成就。孔子教人是应机而教的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教同样的法，是因为看这个人有不及，他就赶快给他拉上面一点，那这个人有过问就给他拉下面一点，让他能是的这个中庸之道。那对这个刘宝兰正义这样讲说，凡人呢富这个性是刚柔不济，然后每一个人的这个天赋的个性呢，有的刚的，有的柔的，有的不同，说刚柔不齐啊，不同的，那为各尽其性，用他的个性呢，是有成立，是有所成立，用他这种个性呢，那再把它修正一下，说能成就这个贤人的人才，就是要把他教导，他就会变成有成就的人才。像说我们个性太急躁了，叫他就不要太急躁，慢一点。那有人个性很散漫的，就要叫他 就提起一点有精神有心力一点的，哎，这样的同归于善啊，这样子才能交到同样的，大家都有这个有一个这个好的成就啊。那二三子呢，他这个二三子的弟子呢，有孔，就二三子就孔子的学生啊，他有的呢有刚德的，他足以呢尽道者，那故呢孔子乐之，乐之生性师道之有赖，然后孔子很高兴说他们可以受教化，那我们这个法就有人传承下去了。因为你要先接受孔子的法，你是要去修为，那修为才有这个法注入你的内心，你才有能力把它传出去呀、啊。所以孔子他就很庆幸说，哇，师道之有赖，然后可以有人去传承了。孔子很高兴，他乐得什么？乐得英才之教育，有这个好的人才给我教育。孔子是乐着英才而教育的，跟孔子的教育跟外面所说的教育不一样。外面我教你，那学不学你的事。那孔子不是，我教你，这些人必定要有作用的，这种教育才有用的嘞。哎，所以教人不能说我教你就好了，学不学那是你的事，不可以。我教你，我就希望你有所传承，你希望你有所作为，希望你在社会上有立足，那我教你才不会浪费啊，这个人才才不会浪费。那这个黄杆书他这样讲，他说不得其实呢，为必不得终也，寿终就寝了，就讲也恨死的对吧？寿终就寝的，就讲我年纪已经大了，那年老的自然的这样子死掉，这个叫做寿终就寝。那后果是他这个植入人，他后来死在这个魏的乱，这个战争里头了，乱了，这魏乱里头。那颜氏说道直师邪，自然速祸，所以说虽然直心哦，这个孔子就是在想啊，直路啊，他虽然直心，可是能成就道业呢，直心是可以成就道业哦，但因环境所迫害呢，也要善巧方便去对应啊。你怎么不能说我直心，我对每一个人都直心，来人要来跟我抬，我也跟他直心，你就赶快闪啊，你看敌不过别人，你就要赶快闪了。所以他那种个性啊，一种不认输的那种个性啊，他不会为环境所低头，这个是不好的。因为你要看环境不对的所逼害的，你就要善巧方便去对应它。我们学法是要有一个要通经达变，要用正常的道理，要经典来去引证。那真正的不能用正常道理去行持的话，你就要变通啊，你总不能说不变通吧。所以这个不变通是不是一个善巧的法。哎，像以前我们在开花店的时候很好玩，我们店门口啊，就是每天就念着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有客人说，哎，你卖点这个，点这跟他拎刀的西人，后面抖了，我啊这样子，吼，有人真的是干嘛说很不对，他就跟他说，哎，关起来，关起来，关起来，关起来，不要再念。然后我们就隔天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好，都没人来说领导的死人了。我说、哦、原来是我们没有人跟我们讲，我们还不懂呢。我认为说我很喜欢念阿弥陀佛啦，那我们念阿弥陀佛哪有不对，可是一般人认为说阿弥陀佛等于死人啊，因为阿弥陀佛念观世音都没人念观世音说是死人，所以他就一般人就认为说念观音人家能接受。哎呀，他这样讲，我才恍然大悟。说以前啊，我公在生病的时候，我就因为我那串念珠念得好久了，我就放在就牵着他的手，然后放在他的这个手腕里头，讲啊，把你的吼，尽量阿弥陀呢，阿弥陀的波比你，才不会让你这样病痛那么辛苦。哎，就把精神注意力移开。哇，讲叫我叫伊阿弥陀，伊阵伊挂念珠紧行我，伊惊者计是阿弥陀真心爱来给带去啊！我才发现说，哦，哎，唔对啊，不对了，会恐怖的人就不要叫他念阿弥陀，还是念观世音菩萨。所以知道这个道理后，我想，哦，我们以前很笨呢，就知道我认为说，只有知道说我念为是认为我念阿弥陀是最好的，请大家也念阿弥陀。可是人家念阿弥陀会起恐怖哎。那我们就念，请他念观世音菩萨，那观世音菩萨就不会了。 真的观世音菩萨就不会。所以从那一次我才深深的体会到说啊，我们真的很没有智慧，不知道说人家为这个事在恐怖。所以这里讲的呢，就是说你不能用你的那种不会变通的方法啊，你要去盖度啊。所以孔子他在说那个这个子路啊，他不会精通答辩，他不会去善巧方便的去引用。老师教你这个法，你要善巧去用，你得还是用你的个性啊，那滴滴啦来，滴滴啦去，那滴滴来滴滴啦去，怎么可以呢？那这样子就这样子，生命就莫名其妙就结束了。哎，所以孔子讲说，他是乐的人，孔子乐是得到这一些英才而教育之，因为有这些好的人才，他才能有好的人才的资料，他才能把他教到好。哎，那这里讲说那个服务刚得故可以进道，所以那种刚直的这种德行的人可以进道，而过刚的亦足以取祸。你太过分刚了，不够柔了，你这样会取祸。哎，故夫子呢，因子路之悍悍而戒之了，就是讲，他就跟他警戒讲，你这种个性爱注意，你这要改一改，因为你这个性不行。哎，若有也恐有不得其死，所以孔子说啊，有啊也不得其死之理者，然呢，盖亦矫其气质的。孔子要矫正他的气质的，所以偏气质之偏以着其乐意之心也。所以孔子呢，他就特别的去跟他讲说，哎，你这个个性要稍微改一下，不要过问的刚，因为过问的刚是会自己找来的这些祸。所以柔者呢，他才不会守有这个祸。哎，以前我们在读那个老子道德经以后，那老子呢就跟他的学生说，因为老子那时候年纪蛮大，他问他学生说，你看我嘴齿在吗？他说在啊。啊，你看我的嘴齿不在。现在不在，刚的先派，嘴齿柔的还在。舌头比较柔和，它还在；牙齿是比较刚硬，就先断，因为它太刚硬，它不够柔，才会断。哎，那老子就要人家说，你要手柔哦，手在柔处哦，因为柔它不容易被人家击坏。你要手在刚的话，你在刚强，就很容易就坏了。这跟直度一样啊，你刚，你不是太刚强吗？刚就先坏了，那柔就不容易坏。那柔就要跟子路跟那个老子一样，舌头是最柔的。你看我们整个身体坏的舌头就不会坏，因为它是最柔的。哎，所以孔子啊教人啊，他是先看他的气质，然后再来教化他的。所以孔子他就很欢喜的，他说：“乐得英才而教育之啊。”那这些名子啊，他这个都 OK 的。然后兰友、子贡这些都非常好，所以。男友子贡呢，他是和弱不足，他非常的柔和，然后刚有余，他是非常柔和，然后刚柔并进的这种个性。哎，这种人就不容易受伤了，会容易受伤是太过于刚的，不够柔了，就很容易坏了。那孔子呢，就知道说这个颜渊啊，那这个子路啊，他会这样子而死于非命啊，所以之前就有跟他讲。哎呀，子路会死于非命啊，不是没有道理，他是从这个道理过来的。所以接下来说，鲁人为常府，名子谦曰：“乃旧冠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呢？”子曰：“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众。”这个啊，是名子谦啊，他这个人啊，因为他这个人做事情非常谨慎，他把他们当时的情形。关照的非常的好，所以啊，鲁国呢，这个鲁国啊，这个常府呢，常府就是常名了，就是常有这个货财啊，名叫府，就是他们有兵器啊，所有许多财物啊都藏在里面啊，像说资料库的，他一些很多物资都藏在里面， 乃因也说，乃就是因也，那惯也就是惯事，就是啊，叫以前这样子方法就好了，不要再重建，哎，不要再重改。这里讲说，汝啊，汝人啊，为常府，是将常府改建哦。那常府也是汝国的这些财货、武器啦，这些巨藏，就是这些东西所藏的地方了。那汝今的宫内呢为常府，这个时候呢，汝国的国君呢，他没有什么地位，他的权力也就被这个三家所占有的，他也没有什么地位，所以他这个为了要反这个祭祀这三家，所以啊，这个汝国国君啊，他为常府呢，他就是有意要把它重建，他再把它重新建过，再建了。那不是单纯的改建房子，而是别有企图哦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汝国啊，这对汝今而讲啊，这里古人啊，他汝人啊，说古著不一样，他这里只说汝今而言哦。但这此文呢，这文章呢，不言汝今，而是汝人啊，汝国的人啊，这里应该讲是汝君，因为古时候讲话很客气，虽然国君的不对，他也不会说国君不是，他会说汝国的人。某一个人说，他不会直接说，哎，鲁国国君说的，这个是春秋的笔法，因为春秋的笔法他是不直接指，因为你直接去指责这个鲁君是一种失礼呀、啊，不可以直接指他，所以他这里讲说春秋的笔法，就是春秋所做的这个写书的方法是不指责鲁君的过失啊，所以他这里讲鲁人呐、啊，哎，因为当时的人呐、啊、很客气，不敢直接说。冒犯直接讲汝君的不是、啊、那刘氏正义他说以汝人呢，即是汝昭公啦，因为在昭这个左传昭公25年的时候，那个昭公啊，他去罚这个季氏，汝昭公啊，他认为说季氏占有我的权力啊，他就去攻打这个季氏，可季氏的权力比汝昭君汝国这个汝昭君的权力还强啊。那当时呢，孔子呢正居住在这个鲁国，那则知道鲁人呢为常府，正是鲁昭君所住的，鲁昭君他自己住的这个宫室。那因其毁坏的，是因为战争的时候有受伤毁坏，这个房子有毁坏，而意所改造。那以为呢，以为不与之辈，他为什么要改造？他是有一种要再反过去攻他的，所以他要把他。重新把它盖，就是把它重建坚固一下。但季氏呢得民心已久了，因为那时候季氏他有这个权力啊，他有这个兵力啊，已经很久了。那鲁国国君他没有啊，他没有你去攻打这个季氏，怎么会赢呢？一定输了啦。哎，说非可以立相制啊，所以啊，闵子骞呢就。言乃就惯了，说哎呀，这维修一下就好了，不要再重建了。哎，意思说乃就是，就列家那个擅自用修理，何必要这样改做呢？那这样子的话，他就跟这个鲁昭君讲说，不要妄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鲁昭君的行为本身也不是非常好，你会被你的属下看不起，主要是你本身也行为不当。所以鲁昭君也有行为不善的了，那使季氏这三家他才可以趁机而入啊。那你既然你已经知道说事实已经百姓啊多倾向这些季氏三家了，那你拥有这个鲁国的国君呢，只是一个空一个名字而已，兵力权力都不及这三家季氏三家了啦。那这个昭公呢，他去伐季氏呢不成，他有去出兵去攻打这个季氏不成，那反而被他追逐逃到齐国，那逃到齐国就求这个齐国呢政治庇护啦。那此后呢，鲁国的三桓之家就越来越无鲁国的国君啊，因为他的强力，他的军事强啊，然后经济能力也比这个鲁国国君还有啊，所以他就越来越不能忍受这个鲁国国君的这一种攻打，然后就把这个鲁昭公呢就是追赶，那鲁昭公后来就在齐国不敢回来了。那这里讲呢， 这里讲说此处为长谷呢，就是他有计策，他当然要有计策，我想要重建，我想要再出外要去攻打他。其实当时就看他情势就已经不可以了，为什么？你都不及人家的那种兵力啦，哪一种资财啦，经济都不及季氏三家啦，所以他的计划不可能行得通了。那此时呢，鲁国国君一举一动呢，都逃不过三家的监视。那若要去攻打这个季氏呢，毕竟就跟这个昭公的这个互斥，就是说你会跟昭公这个情景又过来了。所以呢，闵子呢，然后他就跟他讲，他就冠之言，就说暗示的说啊，你维持这个现状最好啦，你既然打不过人家，你这样去打他，你这个国家反而越乱了，变成内乱了，自己臣子打国君内乱了，所以由这个一言呢，一者呢可以保住你这个鲁国国君的地位，那一者呢可以使鲁国的国内呢免于祸乱，因为你震惊啊，国家震惊，这个打仗的话，百姓啊一定会受伤啊，那百姓为了战争就没办法去耕种，那这一些物资就越来越穷了。所以啊，孔子他就这样讲，他说哇，这个闵子骞他非常的聪明，他赞赏他说不言自己，然后言他不言已的哈，说他如果不被恭维就算了，他一说话必中，他讲的道理非常的精准，他说他把事情观察得非常准，然后他就这样子去跟这个鲁国国君讲说，你们不要打仗，因为打仗了以后你也打不赢他，那你又你打输了他，你就要逃到国外去了，啊不你不爱在那边过来嘛，你要被逃到国外去嘛，哎，然后那一者就是说使鲁国了免于这些祸乱，说你两个震惊国内内乱，你国内内乱外国就攻进来了，哎，所以啊这个闵子他就跟他讲得非常的清楚，让他了解里面的这一种生死关头啊，说你没有能力你就不要打，像我们要去出兵啊，你要算啊，胜算我有几分赢，那尽量不可以，尽量不用出兵，用讲和的，就用讲和的方式，哎，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用一种讲和的方式，像说王昭君合欢啊，或者那个温成公子下嫁那个西藏啊，这个都是政治的联婚啊，因为政治结婚以后就是说那个，尤其是王昭君嫁到这个边地去的话，那边地他们生活文化没有我们中原好，他嫁过去他不会说单单一个人去，他会把很多物资也去，那很多文学，很多科学，还很多教育都带出去，主要说去教化他们那一群那一些外族的人，让他们生活水平也跟我们一样高，他就不会再来患难打我们。我们自古以来都用合欢的方式才能保持得很平安啊，那何况说我们现在这个国内的事，自己可以免了就免了，为什么要为这个小事得打起来呢？所以闵子骞他很聪明，他观察得很细微，所以孔子说啊，他不言则已，他言呢必正合时众，从你讲了绝对的非常准确，不让你有一点就闪失，讲得非常准。后来他这样一讲以后啊，那个鲁君也听他的意思啊。接下来用子曰：“色，由之色，昔为宜丘之门也。门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由也，深堂矣，未入宜室也。”这个色啊，是一种乐器。那种色的长呢，它有七尺两寸，那宽呢有一尺八寸，它有25个弦，就相当于整个人躺着这么高。色呢，它有易止而难尽的意思，就是说必有节止的意思的。它有节止呢，就即常易之易，就是说有节止，知道这个事情要有节止哦，不能说事情没有节止，那这个事情会坏，又有节止的这个意思啊。那色的是强也，弦也。所以啊，逞奋自欲，正人之德也。说色他的他这个内涵有这么大的功德，那因此谈色时呢，都要心平气和，表现的弦 这之意啊，就是表现的你心很平静，你不能说弹琴啊弹得很急躁。所以同样一个，同样弹钢琴哦，那会弹的人他听起来好舒服啊，不弹不会弹的人他听起来很急躁。那这个子路呢，他在古瑟，就他在弹这个瑟的时候啊，不合雅颂，那雅颂之音然后令人心气和心气平和，雅颂这个声音是让人家听起来心非常的平静宁静啊，很和啊。那子路呢，他这个性情呢刚勇，所以他弹瑟呢或许缺少这个和平的意味，所以弹起来瑟就很尖，就很僵啊。那以这个说谚的这个修文篇，他说以及孔子家也多说子路啊，古瑟有别匹杀伐之声，有一种跟他一种跟他被砍杀的那种声音，一种听起来，因为他的个性很暴啊，所以他弹起来这种声音呢，哎，所以缺乏那种平和的意味。所以孔子说，在我们的我的门中的仲由呢，你怎么弹这个声调出来了？一直说你跟我学，你怎么学那么久了，你还弹这个声调出来？一直说你怎么都没有改变呢？改变你的心性呢？嘿，那但是门人不了解孔子所讲的意思，那因此呢，门人就有一种不敬子路。为什么？孔子在嫌子路，同学也嘛在嫌你。那同学嫌子路是应该的啦，因为他跟老师学啊，同学也感觉哦，老师说你不对，我们也多说你不对。那孔子呢，看到诶，同学也说他不对，所以孔子再用比喻来解释，他就说仲由啊，他的造诣呢犹如以升堂哦，他的造诣有接近升堂的哦，只是还没有入仕。升堂的就说你给有被卡马起来哦，有这卡马起来哦，只是还没入来这个寺里面，诶，所以孔子他这样子讲，说孔门的这个弟子他求学呢，他是有次第的，还有譬如呢入门啦、啊、上阶啦、啊、登堂啦、啊、入室啦、啊、然后由浅入深，有次第的，这样一层一层的过来、啊哎、那入室呢就好像是颜子啦，固然是最难得啦，那子路呢升堂又长易得呢，子路这种个性能到升堂是很不容易啊、哦，因为他的个性是很犟的，所以一直已经学得很努力的去学的，可是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学法你这个习性不改啊，是难入的，法难入啊，尤其啊是你那一种自以为是的那一种，别人给你说都没办法进去，那种就很难学法，所以你要先把你的个性先了解一下，然后怎么去磨你的个性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不然你学法，我去学佛法，我念了一辈子的佛，然后读了一辈子的经，然后你的脾气还那么大，我你是耳朵都去，耳朵憋定去，所以越学越刚，把刚的个性越把它调柔，这个才是学法有进步的啊。所以孔子他这样子讲，他说：“哎，这个子路啊，他已经要升堂了、哦。”是何尝的义德啊，是就不简单的，因为个性是就不简单的。那圣人教育呢，他是循循善诱，一步一步的引进。那子路虽然已经到升堂哦，哎，尚未能入仕啊，升堂啊入仕是这差一坎嘛都背回去啊，差一坎嘛看起来就很近。升堂说已经到了门口了，都跟他围进去。嗯，所以以论其那个弹瑟的、啊，正是期待他续求深入，希望孔子希望他继续的再求再深入了。可是这种个性太犟了，那边深入的细皮啊，没办法了。所以我们啊写法先要了解你的个性，你看能看到你新的形象。所以啊那个新的形象不容易啊。记得我们在跟老先生学金刚经的时候，那个金刚经讲200次，每个礼拜一次讲200次，他其中有讲到一个，诶，宜朝恩， 倪少恩这个是当时啊，他们当时的皇帝的宠臣呢。那当时呢，这个唐朝呢，他们因为唐朝那个时候啊，只有大官才有学佛，因为大官他们认识字啊，其他人没有认识那么深啊，没办法学佛。那他们进朝退朝以后，他们就开始在论这个法，他互相在切磋这个佛法。那倪少恩呢，他看他们一堆人都在论佛法，他也感觉说我也要跟他们论，然后他就跟他们论，他就问那旁边那一些大臣说：“哎，什么叫做无明啊？”啊，无明怎么说？不好说哎。那旁边那个大官就跟他讲：“哎，龚奴才，奴开了，离开了，你懂得什么佛法？”啊，倪少恩的兵病呀，就很生气啊，脸红脖子粗的起来。那个大官就跟他讲说：“你这个样子就叫无明，起来啊，脸红脖子粗啊。”为什么无明不好说的？你总是要激怒让你起来，然后再看你内心的形象，就是知道这个叫做无明的。那个余朝马上就把那脸色就赶快放平了，放柔和的，不然那个余朝恩听说是皇帝的宠臣呢，那个人他宠臣呢可以在皇帝旁边说你的坏话，你这个人就马上就头会掉下来哦，真的啊。啊那个人为了要跟他讲无明这个形状，就跟他讲骂他一下让他生气，然后再跟他讲这个就叫无明。所以我们要先看到我内心的形象以后，知道我这个样子才有办法去改过来。如果你看不到，那怎么去改呢？对啊，所以这里讲颜值啊，它是真的是难调诶，难调诶。所以夫子啊，他闻子路啊这个色的声音啊，弹色的声音啊，很感叹的说：“哎呀，为何秋的门人啊，还有像这样沙哑的声音呢？”哦，那短啊，就是刚刚在震惊就了。但细观呢，我们人的这个心性实在是难调伏嘞。为什么不容易耶？我们看别人很容易，看到自己真的是不容易耶。嘿，那我从这个集注里头他讲说：“门人啊，以夫子之言呢、啊，谁不敬？谁就不敬这个？”子路啦，那所以夫子呢，他故意呢就解释说：“哎呀，子路已经升堂了，入世了，将要入世了，哎，这样子的来说入道的次第。然后子路呢之邪已经造乎，已经这也不应该，他的邪习已经邪得很，有到那个很深的，对他来讲已经到很深的了。为什么？他感觉说已经到正大高明的之意的，但还有一点呢，还有一些些呢，未深入这个精髓之奥，所以灯要入世才能进到生物这个细微里头，所以他有一点点还没有进入在这个细微里头了。所以啊，我们人啊，不可以说哎一世。而失之俱乎之也，等于说不能说子路这个人弹琴不好，就全部东西都否认他不好，不是这样子说。所以孔子他就赶快去跟这些弟子解释说，他现在已经到这个升堂了哦，哎，他有进步了，他有进步了，我们不能一直说啊，牙哥真的很差，不可以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。的智慧啊，不一定的啊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，有人是那一种个性是很难调的，所以那种习性啊，习性是不容易断的，你要有很坚固的个性让它把它扭过来，不然那个习性是不容易改的。所以从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看到说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习性啊都不同，那你一直用你的习性去做任何事，你会常常碰壁啊，所以你要去改变你的想法做法，你才会把事情做到最精微的。所以这个子路啊，他是这种个性，所以弹琴才会弹得很沙哑的声音啊。所以孔子啊，就是有教无类的这种个性，这种悲心啊，虽然子路这样子他也不气死， 他也希望说他能教他用到最好的。可是老师教你要去改变你的习性啊，才可以把老师所教给你的全部都拿得到啊。老师教你，你那个习性不改，你能拿得到吗？还是拿不到。哎，所以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到，习性是不容易改的，可是我们要去慢慢慢慢的去调伏它，才有办法进入最佳状况。好，接下来子贡问：师以商也孰贤？子曰：师也过，商也不及，也难则师欲矣。子曰：过犹不及。这一章是在讲见道之贵，说见到这个道理的，它的最尊贵是中庸之道。中庸之道啊，那论子张啊，他是过分；那子夏呢，他是不及啊。那孔子呢，随机而教化，哎，不过的他就把它赶快拉高一点，那过分的就把它给它拉下来一点的。哎，那师呢就是子张，商呢就是子夏，那孰贤呢？说哪一个，这两个哪一个比较高明呢？那子贡想知道，那师跟商两个人谁优，哪一个人是比较优渥？那所以呢，他就如此问孔子，因为必然老师站着比较高啊，他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啊，哪一个人比较好。那孔子答复呢，子张啊，他过了，他有超过。那子夏他不及。那子贡就再问了，难这个师欲哦，那呢这样讲是这个师比较好哦，欲的是讲胜过他的意思。那孔子解释说，过跟不及都不好。哎，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在弹琴一样，像弹瑟一样，那是要调这个琴啊。那这个琴呢，太紧的声音会很降，那太软的话，那声音会不够亮，所以那种声音也不好。所以他这个修行呢，就是过与不及都不对的，哎。所以在这里讲说，由呢就是表示两者平等啊。所以我们常常学佛讲说平等，叫平等心，平等齿。为什么我们心平等啊？我们看外面就平等了。我心不平等，看这个好，这个不好，那个不爽，这个不爽，看大家都不好，是大家不好吗？不是啊，是你不好了，不是大家不好。所以啊，这里譬如呢，叫做行路了，以达到这个目的为恰到好处了。他所以讲不及或者超过，都是为达到这个目的的。所以呢，无分这个宣制，孔子讲中道是要无过啊，无不及，无过不能超过，也不能不及。那这个就要随机因缘而去教，而去做这个事哦。像那个这个子路啊，他就是说，我就用哎，我就是我为什么要，就是我为什么要放弃这个城？我要先逃命。可是他没有想说，你不放弃，你就准死无疑啊！如果他知道准死，他也知道准死无疑了。可是他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。哎，那孔子讲的中庸之道，说你要随机，你要随这个机因缘去做这个事，你不能说我非要这样子不可，那就不行了。哎，所以孔子他讲的话是一个很有智慧的，你不一定说一定要这样子，说不一定不能这样子的，他是随这个积因缘才做这个事，所以人家称孔子的圣之始也，他是最恰当时机因缘而做事的。哎，我们做任何事情也要啊，应这个时机因缘做这个事啊。时机不对，你再怎么做也不对。像说时机不对，像说这个花明明时机不对不开花，你怎么你硬把它扒也扒不开啊？是吧？时机到了，它就自然开花的。那你不了解这个时机因缘的话，你做任何事情就常常会去碰壁。那你能观时机因缘的话，你做任何事就会很泰然，说哦，因缘具足了我去做，因缘没有具足我们就不做。哎，就是这样子的，你做任何事情要有存这个心，那你有常常有这个心态，常常心存在这个平等持之中呢，就是像是中庸之道的道理一样的。哎，这样你所做的事情呢，就不会有过错，因为我们有过错是有过或是不及，都是错误的。所以孔子的这个教学是非常有智慧的， 会让你时时刻刻都处在一个非常安稳的，不会让你有过跟不及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。